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五集。
对于《红楼梦》八十回后面的续本，坊间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那续本是真切地写出了曹雪芹想写而未完成的东西，是接近完美的续作；也有人认为那纯属狗尾续貂，其中包含了太多不合理的情节。还有人觉得《红楼梦》只读到八十回就可以停止不读了，后面高鹗的续本根本就是垃圾。高鹗的续本比起曹雪芹的文学造诣来，的确是无法攀及的，但是那段归笔大荒的描述又着实让人惊叹。很少有人在读到这段情节时不心生感叹。也许高鹗在续写这一段时，心中想的最多的便是曹雪芹的那句诗：好一似石径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于是在那风雪之中，大地的确是白茫茫，十分干净，而归笔大荒的宝玉顽石亦是在看尽红尘后不再留恋。而三毛在看完这一段时也瞬间痴了，他抬起头来愣愣地望着前方同学的背，他就那么呆在那儿，忘了自己身在何处，眼前的一切与他而言那样接近，却又如此遥远。他心中的滋味早已不是流泪或感动所能形容。当时他就那么痴痴地坐着，痴痴地听着，讲台上的老师分明就在面前，他却觉得对方与他隔了很远很远，仿佛隔绝了一整个世界。他听到老师从另一个世界呼唤他，而他却没有回答。老师并没有责怪小三毛，他上前摸了摸他的前额，问他是不是不舒服啊。三毛只有默默地摇头看着他，恍惚地对他一笑。那一刹那他顿然领悟什么叫做境界，我终于懂了，文学的美终其一生将是我追求的目标了。那一年三毛11岁半，他读了一本名为《红楼梦》的书，与许多走上文学之路的少年相同，他的精神境界被这本书洗涤，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有许多人并不理解为何《红楼梦》这样一本小说会有如此大的魅力。你去任何一所高校的文学院走一遍，问问那些同学们，你会发现他们中有一多半都对《红楼梦》有着近乎狂热的喜爱。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那是一个在文学院读书的女大学生，因为一次意外，他患上了几率很低的失忆症。那个时候他忘记了家人，忘记了朋友，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陌生，但当他阅读《红楼梦》的时候却欲罢不能的欣喜非常。也许这本书的魅力只有爱他的人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得到。事实上，《红楼梦》给予三毛的影响不仅有文学上的，还有哲学上的。杂糅在那部伟大名著中的中国传统的佛道思想，对三毛世界观的塑造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当下常有年轻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他们想知道如何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如何显得自己更加有文化。其实答案十分简单，便是阅读，广泛的阅读。不要去阅读那些恶俗低下的三流小说，而要去读那些真正的蕴含着许多深奥哲理的书籍。在三毛的读书生涯里，除了那本影响过万千人生的《红楼梦》，还有两本书对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两本书也同样被许许多多的年轻人痴迷过。在三毛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是最紧张的毕业考试的时期，当时许多同龄孩子都在紧张地复习，生怕无法顺利小升初。然而当时的三毛却忙里偷闲，读了一大部《射雕英雄传》，从此与许多自小热爱武侠小说的孩子们一样，他成了金庸的忠实书迷。从那之后，不论他的写作事业多么紧张和忙碌，他的身体病得多么糟糕，都不会错过金庸的每卷新书。我们常说三毛是一个多么传奇的女子，其实她也与万千热爱文学的青年一样，有着自己的热爱和执着。1983年的时候，三毛写了一篇读金庸作品的随笔，父亲陈思庆看了不懂，在饭桌上表示不满，一向孝顺的三毛竟一反常态与慈父顶撞起来，晚饭闹了个不欢而散。这样的事情许多有所执着的年轻人都曾做过，他们并非不尊重爱戴父母亲人，他们只是太过理想化。而随着在红尘岁月的挣扎，很多人会忘记当年的执着，三毛却始终保留着那最初的理想，一直到他离开这滚滚红尘。三毛对金庸作品的喜爱不亚于任何一个金庸迷，他对金庸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都有独特的理解。很多网龄较深且热爱文学的年轻人都知道，在早期的国内网络上有一个叫做金庸客栈的地方，那里聚集的尽是寻梦的写字男女，他们因为对金庸的推崇而相聚，又因为共同的文学理想而相知相惜。在那里的许多人如今都成为了小有名气的作家。假若三毛晚出生30年，相信他必然会成为那个论坛里的风云人物。三毛认为金庸早期的作品苍苍凉凉，很有诗意，比后期作品更有文学魅力。另一部对三毛影响颇深的作品便是四大名著中的另一本《水浒传》。这部书与其说在内容上吸引了三毛，不如说他的文学表现手法直接影响了三毛的文学风格。三毛的成名作品集《撒哈拉的故事》中生动活泼的白描手法，便是因受到《水浒》的启发而促成。三毛在沙漠里的第一篇作品《沙漠中的饭店》中，也提起他自在一旁看那第1000遍的《水浒传》，他能记住书中一些很小的细节。有一次，他和丈夫到葡萄牙圣地马德拉游览，看见那里的杨树枝叶扶疏，十分茂盛，便联想到黑旋风李逵来。李逵江边钓鱼，引得浪里白条张顺出场的第一章里就提到过杨树。三毛真诚地认定，一个中国作家在起步的时候，《红楼梦》和《水浒传》是两部最好的教科书。在他的认知里，红楼能够给人的思想以升华，水浒则可直接教授人们如何去运用文字。1982年，他 他到台湾文化学院教中文，便自作主张开了这两部书的专题课程。而在三毛的众多文学作品中，都凝聚着红楼的魂魄和水浒的笔法，他们作为三毛的支柱，在他的笔下交相辉映，水乳交融。在那场本应盛放着各种美好故事的青葱岁月里，三毛却被各种阅读占据了他生命的绝大多数时光。三毛是那样热爱在书海桃源中流连，读书不但成为他的爱好，更成为他逃避外界伤害的包容所。初二那年，三毛受到了数学老师的一场羞辱，为了躲避小小的他的心灵上的巨大创伤，他逃往公墓，逃往图书馆，逃到那里的目的是一个人静静地读书。读书成了他忘记孤独、忘记苦痛的最大慰藉。除了文学作品，他有时也读些关于历史和科普的书籍。在他买的最早的一些书中，有《九国革命史》和《1001个为什么》。三毛也酷爱外国名著，尤其崇拜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年少却足够聪明的他，已经看出了这些文学巨匠笔下的那些人性的光辉。这段读书生涯对三毛而言最大的收获，便是奠定了他日后走上文学旅途的基础。文学其实是需要天生悟性的，这份悟性即便通过后天努力去获得，也不如胎里带来的那样纯粹。所以有人读过《红楼》尽觉索然无味，看书中尽是些家长里短，毫无生趣；有的人读《红楼》便可读出人生的美丽与无常，天地的清凄与凄凉，命运的无奈与绝望，和挣扎在这人间的努力而高尚的灵魂。这便是天生的文学素养。就如同三毛在读到龟壁大荒那一回时的痴盲，那是与生俱来的文学悟性和天分。有多少人在书生少年时，虽闻着课堂上的朗朗书声，却带着渴求的目光探寻那飘扬着如雪柳絮的阳光明媚的河堤。对于循规蹈矩的孩子们来说，逃学总是个大逆不道的名词，那意味着不再光明的前途，意味着老师的失望与家长的责罚。哪怕他们的确是那样向往在同学们皱眉苦读时，自己可以去不远处的街角旁享受那美味的烤串。我们生来便是带着枷锁，有些枷锁是他人给予，有些则是作茧自缚。我们甫一来到世间，便被立下了太多规矩，那些规矩我们不敢亦不能抗拒，只得忍受着对自由的向往。三毛在读书期间却是时常逃学的，这并不会让人惊讶，相反，人们只觉得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一切出格的行为都是理所当然的，又何况逃学呢？他是那样一个厌恶枷锁、渴望如云自在的人，任何束缚在他面前都是可恨至极的。六岁便入学的三毛，在班上比绝大部分同学都要小，这个年龄的孩子本应是在和暖阳光下追逐柳絮，跑跳在院子里扑蝴蝶、追蟋蟀的。三毛虽然聪明，可以轻易学会课堂上教授的知识，但那样单调枯燥的，仿佛被装在罐子里的学校生活，对于这个有些早熟孤僻，又时常坐着浪迹天涯、流浪拾荒梦想的罗曼蒂克的小女孩来说，实在是无法逾越起来的。她毕竟还是一个小孩子，还是个对任何游戏都充满了热情的天真儿童。 小孩子本就喜爱玩耍，更何况他还那样聪明。在他那个年纪的孩童中，流行的各种游戏他都乐此不疲，且又玩得十分高明老道。在绿水清流的河堤旁，联合上的蛙声传递着来自早春的消息，小小的三毛欣然愉悦。他将一枚槐树叶放在嘴边，将嘴扁起来，轻吹出一声悠扬的呼哨，仿佛在回应来自蛙国盛宴的邀请。在不知名的碎花圃园里，他可以用鹅毛管或是破毛笔管吹出一个个装载着许多童年梦想的肥皂泡。在孩童的眼中，那每一只泡泡都包含了一整个的世界。他们通过孩子口中的细管被带往人间，然后被时光刺开，最终支离破碎。这些浪漫而多情的点滴画面，与枯燥无味的课堂相比，自然更受小三毛的青睐。九岁那年，三毛读小学三年级。三毛甫一踏入校门，便感受到仿似犯人被关押的那种窒息感。他感觉自己就是一只小小羊，被赶羊的人驱赶入圈。在那里，所有的孩子们都身着清一色的学生制服，脑袋后颈一律被剃成西瓜皮般的滑稽发型。那个被称作校园的地方，就仿佛无声的黑白电影，没有一丝色彩，也没有欢乐笑声。至于三毛心中的最妩媚的花园、垃圾堆，那就更是被抛弃到阴暗潮湿的角落里了。那些初来到学校里的孩子们心中还盛放着美丽的梦想，但在到了高年级后，那些梦想会渐渐被学习的压力和考试的竞争挤压到粉碎。那时候学生们要应付课业负担尚且喘不过气来，谁还敢留恋曾经的彩虹般的美梦呢？更何况在那时还有一个十分可怕的阴影笼罩在他们小小的头上，那便是来自老师的鞭子和各种体罚。所以小学的经历在三毛的回忆里不但是毫无美感，更是让人心中发冷的。那时候在台湾小学校里的体罚就如同中世纪欧洲黑暗的教廷。三毛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在班上有一个可怜的男生，他已经忘了他曾经犯的是怎样的错误，也许是上课时与同桌说笑了几句，也许是考试的答卷上答错了几道题，也许只是他太笨无法领略老师高深的课程。总之他被老师喝到讲台前进行了严酷而残忍的鞭笞之刑。那样一顿鞭子抽下来，男孩子根本已经无法站立，他只能在同学们的注视下一寸一寸地爬回座位。三毛虽然叛逆，但总算是一个乖顺胆小的女孩子，是以挨的鞭子不多，至于那种血肉横飞的体罚就更不敢领教了。许多年后在回忆起那段苦痛的学生经历时，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一群几近半盲的瞎子伸着手在幽暗中摸索，摸一些并不知名的东西。说起学堂，我们的印象里总是温润如玉的才子与温婉装束的家人，与一个和善可爱的长着长长胡子的老学究。那老学究也许是远离朝堂的隐士高人，那才子佳人中也许会演绎出许多美丽的传奇与佳话。总之无论如何都应与酷刑和牢狱沾不得边儿的。然而三毛曾经历的学校就是这样一个比监牢更像监牢的地方。在那本应绽放希望之花的窗明几净的地方，现实中却如同浓密的闷雾。在那里甚至听不到港口传来的声音。 所以三毛会爱上逃学，会去课堂外寻找他心中的文学和艺术，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我们总被许多人和事束缚着，无法逃离。有时候我们纠缠于一段无法割舍的情怀，不知该往何方，也无法后退。泥潭深陷之后，是更多的苦痛与折磨。若我们能如那潇洒的女子一般，选择毅然离开，也就不会那样无法抒怀。红尘陌上，我们会经历许多的美丽，也会缠绕在许多藤蔓之中，带着那样的荆棘前行，最终换来的是满身的伤痕累累。我们无法拒绝尘埃的叨扰，只因不敢舍弃在逝去尘埃后可能获得的宝箱。因为欲望与怯懦，我们被命运之神玩弄于股掌之间。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也许仅仅是无惧于学校规章的逃学玩乐的勇气。当然，学校对于三毛来说也并非永远黑暗而残酷，在那里也有令三毛欢欣愉悦的回忆。每年十月中旬是台湾的双十节，那时会有军队来学校借住，那也是三毛在学校里最快乐的时光。那是一个枫叶红透的深秋，在告别了夏日的酷热之后，天气已变得凉爽。一度繁华的花圃内，曾经盛放的百合花渐渐衰败，他们期待着一场深眠，然后他们又能贪婪吸取阳光与细雨，绽放生命的美丽。那时的天空总是格外湛蓝，多姿变幻的浮云在九天之上纵情流浪。那一年三毛四年级，与同龄人相比，他更喜爱那些借住的大兵们。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欢迎您继续收听。